欢迎您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时空摆渡人》，作者克莱尔·麦克福尔，演播维生素鸢尾，第25集。他伸手把门打开，然后站在后面让安娜先进去带路。他有些迟疑，但还是进去了，肩膀耷拉着。一位中年接待员笑着迎接他们。安娜报出外婆的名字，玛丽昂。接待员便叫了一个护士来，领他们去她的房间。
她今天状态很好。
护士微笑着说。
她感觉很平静，所以祝你们探视愉快。
安娜只是紧张地点点头，她又握住了斯雷特的手，虽然她说不清，是谁先主动的。他仿佛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抓着他。安娜的外婆住的是单人间，屋里是一张单人床，床罩上有鲜花的图案，床上还摆着几个装饰用的靠垫，对着窗户的是一把扶手椅。斯雷特看见窗外有些树和灌木丛，还有一张小小的桌子，旁边是三张吃饭坐的植被椅子，墙上挂着几幅画，角落里有一个洗手池。不过斯雷特还看见屋里唯一的一扇门后面有一间小小的浴室。安娜的外婆正坐在扶手椅上望着窗外，她穿着一条长长的半身裙，上身是一件米色的衬衫，不过她正摆弄着手上戴的五颜六色有些奇怪的连指手套，而手套的每一个指头的顶端都缀着纽扣、珠子还有其他小片的布料。护士把他们领了进去。
玛丽昂，你今天收到了一个特别的生日礼物，有人来看你了。
嗨，外婆。
安娜叫了她一声，声音里满是装出来的快乐。
你好吗？
安娜的外婆转身盯着安娜，于是斯雷特第一次有机会看清她的脸。他感觉能看出一些家族遗传的影子，例如他俩都有黑色的眼睛，都有微微上翘的小巧鼻子。但是即便安娜的外婆曾经也有一头乌黑的长发，岁月也已经将她偷走，如今她的头发好似洁白的云朵，被人试着打成了卷儿。玛丽昂，斯雷特心里一个声音在轻轻地念道。他看着安娜外婆的脸，涌起一股强烈的情感，他感觉有一段记忆努力想要浮现出来，可他想不起来。玛丽昂看着安娜，礼貌地笑笑，眼神空荡荡的。他想安娜说的对，这个老太太不认得他了。接着他把目光投向了斯雷特，他看见他有了意识，他的脸上似乎重新焕发出生机。斯雷特感觉记忆悄无声息地再一次溜进，只是又飞快地跑走了。
哎呀，
他惊呼道，
游乐场来镇上了，你是来再给我算命的吗？
安娜转身看着他，满脸震惊。斯雷特看看他，又看看他的外婆，咔哒咔哒。安娜的外婆又加了一句，
我知道，我听了你的话，我搬走了，就按你说的那样重新开始了。
细小的碎片开始拼接在一起，他容光焕发起来，似乎很骄傲。接着见斯雷特没有回应，他无法回应，安娜也只是目瞪口呆的在那儿站着，他脸上的表情变得怀疑起来。斯雷特在脑海里抚平他脸上的皱纹，把他的头发重新染成黑色，于是看见了他记忆中的那个姑娘，在他的帐篷里只不过是另一顶帐篷，在另一个小镇上，如果他们的重逢只是巧合，概率实在是微乎其微，斯雷特甚至都没往这方面想。毫无疑问，这一定是命运的安排。斯雷特唯一不知道的是，这到底意味着什么。
当然，
他看出安娜显然不打算开口，而他的外婆开始变得激动，便咳了一声，
当然，我可以给你算命。
他朝他走了过去， 感觉时光仿佛在倒流。
把你的手递给我。
他做好了准备，同时也带着些许期待，希望自己会被甩进预言里。可是当他握住他的手时，他的皮肤脆弱的像纸一样，摸起来冰凉凉的。他只感到困惑不解，感到安娜的目光死死地盯在自己的身上。他们明天就要走了，终于要走了。至少在斯雷特看来，他们已经待得太久了，早已不受欢迎。到这个地方来，真是历经了千辛万苦，又是坐船，又是各种颠簸。但是对于为什么要再待上一个星期，康伦给出的理由其实没人相信。他们到这儿的第一个晚上，他就溜去山那边的村子。从那天开始，他一晚上也没在自己的床上睡过。斯雷特见过他去找的那个女人，她人高马大，鹰钩鼻，斜眼。实际上她看上去跟康伦的儿子布莱恩简直一模一样。况且斯雷特并不急着乘船回到大陆，一开始为了让他能够登上甲板，丹尼尔不得不给他灌了好多的威士忌，结果他头疼了三天。考虑到自打他们来这儿以后的天气情况，回程他需要点更猛的东西，也许需要让人照着他的脑袋打上一拳。嘉年华的团长并不是唯一一个跟当地的人打成一片的人，斯雷特的朋友丹尼尔也和康伦一样，经常在半夜三更消失。这个小伙子平常幽默寡言，但是一提起他遇上了一个姑娘，就会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。斯雷特几乎以为，等他们最终准备离开时，他的这位朋友会留在这儿。不过丹尼尔纠正了他的错误判断，他一边摇头，一边向斯雷特保证会在船上握住他的手，或者更可能的是把他踢下去。斯雷特叹了口气，尽量不去想即将到来的旅途，这个旅途肯定不会让他好受的。其实他现在应该出去帮忙收那些游乐设施，可是雨下得太大，惹得他心烦意乱，于是他便躲在自己的帐篷里，假装打包几块布和几根蜡烛，要花上两个小时。狭小的空间里闪过了一道灰色的亮光，斯雷特抬起头，看见一个身影走了进来。帐篷的盖布在身影后面落回原处，起先斯雷特以为是康伦过来强迫他出去干活的，但是眼前这个身影比康伦要娇小很多，身上的裙子湿漉漉的，还沾上了泥点儿，肯定是镇上的人，从田野里深一脚浅一脚的过来。
我们已经停止营业了，
斯雷特说。虽然他肯定知道这一点，他从团里其他正在收拾打包的摊位旁边路过才会到他这儿。
我知道。
他的头上裹着围巾，声音有点模糊。他一边说着，一边把围巾解开。斯雷特听出了他的声音时，心里已经一沉。等他把围巾完全摘下，他的怀疑便得到了证实。棕色的大波浪鸡发落到了他的脸上，是玛丽昂，丹尼尔的女朋友。
你来这儿干什么？
他问。他产生了一种非常可怕的感觉，因为答案他已经知道了。
我想算算命。
玛丽昂说。斯雷特惊讶地眨眨眼睛，他的回答完全出乎他的意料。
是吗？
是啊，我上这儿来还能想干嘛？
玛丽昂把头一歪，一脸困惑，认真地看着斯雷特。不过他脸上的表情迅速地变成了理解之后的痛苦。
你认为我来是想问你能不能说服丹尼尔留下来？
这是陈述观点，不是提问。不管怎么样，斯雷特点了点头。
我问过他了，他说不行。我不会去求他的，我也不打算通过他的朋友来对他施加压力，他已经做了他自己的选择。
好吧。
帐篷里陷入令人尴尬的沉默，斯雷特努力让自己不要在座位上动来动去。玛丽昂深吸口气，似乎做好了准备。
我妈妈说你讲的那些都是胡说八道，但是我外婆相信。
你呢？
他走到斯雷特坐的地方，把他已经收起来的小板凳重新打开，放在桌子的另一侧，然后坐了上去，脸微微一红。
我也不知道，
他坦白说，
但是我已经绝望了，所以想试试。
实在算不上是听得入耳的认可，不过他也没办法抱怨，因为他的确不能真的为他算命。
那应该怎么做呢？
把你的两只手递给我。
斯雷特从桌子上向他伸出手，
告诉我你想知道什么。
他低头凝视着自己的手，他自己的手却握得紧紧的，放在膝盖上。斯雷特耐心地等待着，最后他伸过一只手来，这只手冰凉冰凉的，皮肤很粗糙，指甲上也是伤痕累累。斯雷特觉得他顶多也就18岁，但是被困在苏格兰海岸外的这座小岛上，斯雷特怀疑他的日子不会好过。
说吧，
他温柔地说。
我感觉自己怀孕了。
玛丽昂脱口而出，这句话从他的嘴里说出来，似乎把他吓了一跳，甚至想把手缩回去，但是斯雷特没有松开，于是他舒了口气。不知怎么的，好像皮球泄了气一般，仿佛最糟糕的已经过去了。
我感觉自己怀孕了，
他又说了一遍。
我的月经推迟了，我从来没有推迟过，要是我父母发现了，那……
他苦着脸。
这里的老观念很厉害，他们会跟我断绝关系，要么就会想方设法把孩子从我身边带走，送给别人收养。
而你不想那么做？
当然不想。